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21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倪楠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不满削减经费而辞职，法国国防总参谋长被政府发言人批评为不忠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则上表示同意振兴希腊经济援助计划。波兰数万名民众示威抗议富有争议的司法改革案。大陆十架战机飞到台湾东部，台湾首都发布金国号半飞轰六照片。日本抗议韩国欲制定慰安妇纪念日。据传坦克人王伟林已经找到，他叫张卫民，被判无期徒刑。刘晓波的夫妇友人莫少平表示何去何从，应尊重刘晓波伴侣刘霞本人的意愿。美国或将禁止其公民入境朝鲜，两家驻北京的旅行社表示禁令从7月27号开始生效。朝鲜遭遇16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三分之二的收成受打击。国际制裁高压之下，朝鲜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创17年以来的记录，中国对铁矿等原材料的持续进口。被指控杀死中国邻居的荷兰公民，罪名从故意伤害罪被改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刑期从12年减至4年半，预期在2019年出狱。东京电力公司或已经找到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号机组熔落的核燃料残骸。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国防总参谋长德维里埃在本周三不满马克龙削减经费而辞职，他的这一决定在本周五受到了政府发言人卡斯塔纳的指责，称德维里埃在沟通方面不忠诚且戏剧他的辞呈。卡斯塔纳在《费加罗报》上表示，德维里埃这一行动不可接受。德维里埃本人曾经表示，政府削减 8.5 亿欧元军费的决定是他辞职的原因。此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强调，减少军费并不会影响正常的运转。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同意对希腊发放预防性的措施的贷款16亿欧元。详情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绿灯今天已经就原则上同意给希腊16亿欧元贷款，具体有了一个协议文本，是一项预防性措施性质的贷款，但是国际货币基金并不立即拨出挹注这笔基金款额。这项原则上的协议已于5月宣布他同意欧元区方面挹注新一轮的援助金85亿欧元，这笔款项的大部分已于7月初拨给，这也让希腊政府能够履行对一些偿还债务关键性的交换条件。希腊总共将获得一个86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款额，这个日期长达至2018年8月的计划将可让希腊能够履行偿还债务，其债务达到其国内生产毛额3150亿欧元的 180%。 在同意这项援助计划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也继续向希腊的欧洲债权伙伴国家施压，去重新谈判这项债务的偿还问题。国际货币基金认为，目前状况希腊是无法支持的对象，如果欧洲伙伴国无法把这项债务降低，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金将不会拨款，这是基金负责人7月20号提醒的。国际货币基金在同意这项协议时也强调，必须订定希腊的基本盈余在国内生产毛额的 3.5%， 但这目标必须快速回到一个可被支持的水平，也就是 1.5%， 为的是能够让预算上有一个回转操作的空间，以能够增加社会支援，刺激公共投资，以及能够实施降税来支持经济成长的预防措施。但国际货币基金没有针对这项降低基本盈余的目标定下一个最后的期限。不过货币基金的这项开绿灯预估将可以让希腊政府比较容易召唤回投资市场的资金。
波兰周四举行了全国性的示威活动，数万名示威者周四晚间走上了街头，抗议最高法院的一项富有争议的法案获得了该国国会下院的通过。欧盟此前对这项法案发出过警告，担心司法独立受到干扰，并曾经表示波兰可能因此受到制裁。请听刘芳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周四晚间，数万名示威民众聚集在波兰总统府前，要求总统杜达否决最高法院及另外两项改革法案。相关法案将加强当局对司法的管控，从而遭到质疑。最近数日，波兰民众针对执政党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不断发动抗议，但是本周三，执政党主导下的波兰下院仍投票决定将这项富有争议的法案送交议会委员会。波兰反对党认为，这项改革法案将赋予司法部长可向最高法院施加影响的更多权力。示威者在总统府前集会之后，随后转往国会抗议。波兰其他城市和地区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反对相关法案的民众认为，这两项法案如果获得通过，波兰的司法系统将政治化，其独立性将受到严重影响。波兰执政党的权力将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甚至有可能通过操纵最高法院，影响选举结果。周四当天，反对派公民纲领领导人揭露下院的决定为政变行为。另外一个反对党波兰现代党党首则表示，这是波兰民主最糟糕的一天。周三，欧盟委员会向华沙提出警告，要求当局终止改革法案，否则将采取制裁措施。周四晚间，波兰总理西德奥发表电视讲话，强调绝不会被精英捍卫者所吓倒，无论他们来自波兰还是国外。同一天，保守派总统杜达表示拒绝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会晤。图斯克对波兰当前的局势颇为关注，他虽然没有对波兰总统的表态做出正面回应，却发表了一份声明，提醒波兰不要步入远离欧洲的黑色场景。
昨天，十架大陆战机飞越了东海，赴西太平洋进行训练。有关台湾和日本方面的反应，请听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十架中国战机昨天飞越东海上空到西太平洋训练。台湾国防部今天表示，全程掌握共军的动态，并首次发布两张由台湾空军拍摄的中共轰六 K 军机的照片。金国号战机在一旁伴飞，显示中国战机当时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但是台湾的国防部没有证实。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昨天表示，这十架中国战机包括八架轰六轰炸机、一架运八电子战机以及一架运八情报搜集机。日本监测到他们在东海飞行，飞越宫古海峡，绕到台湾东部。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空军是在实施计划性远海飞训任务，国防部全程掌握中共军机的动态，请国人放心。台湾国防部发布的两张照片可以清楚看到两架轰六 K 战机，在编号20013的轰六 K 战机旁边伴飞的是台湾的金国号战机，这代表中共军机在东部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也是台湾国防部首次主动发布空军拍摄到的中共军机画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表示，有关中国军事动态，国防部都有严密监控，相关的情势国安单位也都全程掌握，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无虞，请国人放心。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发布了国政运营五年计划，提出2018年将确立8月14号为韩国的慰安妇纪念日。日本对此做出了何种反应？详细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韩国文在寅政权在7月19日发表的国政运营五年计划中，表明将在2018年制定慰安妇纪念日。为此，日本政府向韩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了抗议。日前，直属于韩国总统的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提出，将1991年原韩国的日军慰安妇首次以真名实姓控诉受害经历的8月14日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在国政运营五年计划中，韩国政府还提出了将在2019年成立慰安妇问题研究所，2020年建设历史馆。日本政府7月19日通过首尔的大使馆向韩方提出了抗议，日方指出此举违反了2015年12月达成的慰安妇问题得到了最终且不可逆转的解决的日韩共识。 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在力图建构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的过程中，旧事重提是不能允许的。日本政府20日还就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济州岛总领事馆前设置朝鲜半岛劳工像的举动向韩国政府提出了交涉，指出不应允许这种做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1989年，在北京的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据称已经有了下落。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1989-64至今，全世界都在寻找的六四屠杀当天，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坦克人王维林，据传已有下落。香港苹果日报7月20日报道，曾与他一同服刑的朋友称，真正的坦克人名叫张卫民，不叫传言中的王维林。苹果日报报道称，北京居民严永刚透露，他曾在延庆监狱与坦克人一同服刑。张卫民1989年遭判无期徒刑，经过两度减刑出狱，但2年前再度被捕，现被关在河北省的肯华监狱11分监区。他真的没有过一天人的日子。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民运与人权组织公民力量，从2015年开始在全球发起寻找坦克人活动。该组织发表声明，表示对此消息和线索高度关注。声明说，据我们有限的信息和专业鉴定能力，公民力量无法判断媒体最近对坦克人张卫民等报道的真实性。寻找坦克人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寻求真相，这是解决六四等转型正义问题的根本基础。为了最终确立坦克人的真相，公民力量呼吁有能力的朋友给我们提供张卫民先生的信息，或者任何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坦克人真相的线索。虽然我们不确知张卫民先生是否我们寻找的那位特定的坦克人，但据媒体报道，他是1989民主运动的一员，是一位面临着中共的暴力不屈服的抗争英雄。公民力量向张卫民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刘霞是刚刚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伴侣，他现在情况如何呢？刘晓波夫妇的友人莫少平律师在接受本台常驻北京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联系不上刘霞，不清楚他的状况，但是何去何从应该尊重刘霞本人的意愿。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联合国人权高专侯赛英当地时间周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如果刘霞愿意，中国应该允许其出国。本台法广常驻北京的法语记者海克注意到，刘霞最后一次现身是在一周前把刘晓波骨灰撒入大海之日。官方发布的照片显示，他显得那么的身心虚弱。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不知道刘霞现在是被软禁在北京，还是被当局送到了2000公里以外的云南。刘霞的友人们对此表示担心。刘晓波夫妇的友人莫少平律师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海克采访时说，
我们就联系不上。这个当然我们大家希望他当局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愿，他如果愿意去出国生活，因为毕竟他父母已去世了，小波也已去世了，那么他如果愿意去出国去生活，因为他本人他没有涉及任何所谓什么犯罪，对吧，他是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现在不清楚他的状况，因为是联系不上。
莫少平律师表示，尽管警方监视严密，但刘晓波去世后，他的友人还是得以聚会为其致哀。莫少平律师告诉本台法语记者海克，
应该是有20-30人摆上晓波的像，也有花，大家默哀，大家也回忆是08宪章的一些刚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所以大家呢还是都充分认可。
本周五，法新社北京站消息称，美国或将从7月27号开始禁止其公民入境朝鲜。该消息源为两家在北京的旅行社，分别是青年先锋旅行社以及北京高丽旅行社。今年4月到6月期间，朝鲜主要的农作物产区降雨量同比大幅减少，严重影响到大米、小麦等农产品的生长。受此影响，2017年朝鲜收割期较早的作物将同比减少30%，这将或是朝鲜16年以来最遭遇的最严重灾害打击。新闻节目播送完毕，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刘芳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卡塔尔因受到支持恐怖主义以及与伊朗保持密切关系的指控，于今年6月初遭遇外交危机。7月20日星期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访了到访的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并发出呼吁，要求卡塔尔与其他四个与之发生外交争端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展开对话，以解决危机。王毅指出，冲突各方均应继续保持节制，尽快举行面对面的谈判，以避免冲突升级。此前一天，中国外长曾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大臣萨巴赫进行了会面。阿联酋是与卡塔尔陷入紧张关系的国家之一。法新社引述中国官方媒体周五的报道指出，中国外长表示，各有关国家应传递正面信息，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危机，同时加强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作用。今年6月初，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和阿联酋等国家指控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陆续宣布与其断交，引发多个国家跟进。短短数天，便有9个主权国家政府决定切断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卡塔尔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外交危机。断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其中沙特阿拉伯采取了最为严厉的制裁。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纷纷决定禁止港口和货运代理商接收卡塔尔公司或个人的船舶和船只。沙特阿拉伯关闭了与卡塔尔的边境，限制卡塔尔航空使用其领空，同时要求各银行不要使用卡塔尔货币与卡塔尔银行进行交易。除指控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之外，参与本次断交行动的国家还纷纷指责多哈政府干涉其内部事务，并与伊朗保持关系。一个多月之后的今天，卡塔尔的危机局势似乎出现了缓解迹象。四个与卡塔尔发生外交争端的阿拉伯国家表示，将不再坚持要求卡塔尔完成此前提出的13条要求清单，只需接受6项基本原则，以换取恢复外交关系。这为各方化解卡塔尔危机带来了一丝希望。本周二，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的外交官在联合国向媒体披露，四国希望能够友好地解决这次危机。沙特驻联合国大使穆阿利米表示，7月5日，各国在开罗会议上对6项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并一致认为这些原则更容易令卡塔尔接受。据报道，6项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有：卡塔尔必须坚持对抗并打击恐怖和极端主义，拒绝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资金和庇护，停止宣扬仇恨与暴力，不再干预他国内政等。与此前提出的13点要求相比，各国决定不再要求卡塔尔关闭半岛电视台或驱逐持有极端主张的传教士等问题人物。不过，穆阿利米强调，此6项基本原则没有妥协的余地。卡塔尔方面目前尚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该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勒萨尼认为，在国际社会不断施压以结束僵局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提出的新要求是为了挽回颜面。《华尔街日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与卡塔尔发生外交争端的阿拉伯国家修改并缩减了对卡塔尔的要求清单，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友好的外交姿态，目的是寻找解决方案并化解僵局。中国外长王毅周四指出，中国支持科威特做出的斡旋努力，以及通过谈判随时准备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意愿。法新社引述中国媒体的报道指出，卡塔尔外交大臣表示，该国随时准备展开富有建设性意义的谈判，这些谈判必须建立在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国际法的基础上。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瑞迪主持。
各位听众， 21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军队总参谋长换人风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暑期会议反思总统选举失利原因，德国对土耳其政策转为强硬，美国停止向叙利亚反叛武装提供武器，特朗普对通俄门调查人员表达不满，中美华盛顿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等等。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19日在华盛顿无果而终。财经报刊《回声报》驻纽约记者的报道明确点出这次对话失败。文章写道，美国在这次贸易对话中从中国获得的让步是零。对话双方甚至不屑于发表一份联合公报，而联合公报是双边会谈的常规做法。双方而且取消了会后的新闻发布会，没有宣布任何成果。前奥巴马政府亚洲事务顾问麦阿文向该报记者表示，这些都暴露出关系之紧张，分歧之严重。文章指出，这次对话是一次失败，是特朗普的又一次失败。特朗普曾在今年四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铺开红地毯，希望能够缩减两国的贸易逆差。中国领导人虽然确实在五月份做出了一些让步，允许美国牛肉进口中国，但相对于特朗普对这次夏季对话的期待来说，这个让步实在太小了。在此之前，习近平曾暗示中国会对美国金融服务企业张开双臂，也曾考虑减少对中国企业的补贴和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北京还流露出要考虑降低对外资企业中方占比的规定份额，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兑现。特朗普不排除在未来几周采取反制措施的可能，尤其是提高中国进口钢产品的关税。特朗普周三表示，很可能会是这样的。但问题是，受这样的措施影响最大的不是中国企业，而是包括许多美国盟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因为美国的最大钢材进口商不是中国，而是加拿大。今年2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钢产品44万吨，其次是巴西、墨西哥和韩国。中国只远远排在这些国家之后，大约只占美国钢材进口的 2%。这篇文章写道，在贸易谈判失败之外，还有政治关系的紧张，尤其是围绕朝鲜问题。特朗普认为习近平对平壤的态度过分宽容，他威胁要制裁继续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企业和银行。连日来，法国媒体热烈讨论总统马克龙与军队的关系。话题的起因是法国军队总参谋长几天前在国民议会讨论会上对政府再度削减军费开支表达强烈不满，这招致总统马克龙毫不客气地公开驳斥，以致总参谋长迅速宣布辞职。此一事件被法国舆论界看作是马克龙就任以来的首次危机。为安抚总参谋长一人事件在军队中引发的不满，马克龙周四前往法国南方某空军基地视察。法国各大报纸今天都就此事发表报道和评论。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写道，马克龙上任伊始的蜜月期是否已经结束。报道认为，继税收问题上的反复之后，总参谋长一人事件再度影响总统的形象。该报社评文章指出，此一事件暴露出新总统的缺陷，他对权力的热衷近乎专制。大多数人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马克龙人格的这一面。作者认为，马克龙需要避免这类毫无意义的争议，以便在暑期过后能面对法国不屈服党和法国总工会酝酿中的抗议活动。回声报侧重报道马克龙视察南方空军基地时平息事态的努力。报道引述前总理拉法兰指出，新一届执政当局低估了财政部与军队之间过去几年来的紧张关系。十字架报的报道指出，总统反复强调他对军队的尊重和理解，在空军基地视察时重申他将兑现2018年大幅提升军费的承诺，并表示将在暑期过后推出新措施，调整军队在国内反恐行动中的部署，并更多的考虑士兵的家庭生活。法共人道报的社论文章认为， 透过马克龙与军队总参谋长关系事件，可以看出马克龙的粗暴与专横，使他与其他共和国机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有问题。文章指出，问题不在于导致总参谋长辞职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而在于议会是否还能在诸如战争与和平等耗资巨大而且既危险又效果可能相反的问题上，行使其应有的权利做出选择。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利用最新的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卫星影像，对云南省双柏县恐龙和保护区内和新平县石阳江河谷为主的绿孔雀分布区域的分析发现，恐龙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存在着一系列矿产开发和水电建设活动，涉嫌违法，而且危害了绿孔雀的生存环境。根据果壳网的科普文章，原产亚洲的孔雀有两种，一种是动物园里常见的蓝孔雀，一种是更为稀有的绿孔雀。绿孔雀原产中国和东南亚，蓝孔雀原产印度和斯里兰卡，在很晚的时间内才被引入中国。在中国古代，绝大部分中国人是没有见过蓝孔雀的，而绿孔雀曾在中国腹地和东南亚广泛分布。现在绿孔雀却成为濒危程度高于大熊猫的稀有动物，中国大陆日益增长人口夺去了绿孔雀的栖息地，加之禁而不止的盗猎让它越来越少，人类引入的蓝孔雀又威胁着野生绿孔雀的血统。现在在中国大陆，绿孔雀仅在云南宁兴有分布，迄今为止最全面的针对云南确实范围的绿孔雀族群调查已经是90年代初的事情。当时据估计，绿孔雀在云南省的普洱、玉溪等地偏远地区还有生存，但只剩下了800到1100只左右。现在还有多少，没有更准确的数据。因此200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它保护等级上调为濒危。根据 ICUCN 自然保护联盟的估计，在最近的18年内，绿孔雀的数量很可能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因为数量的稳定增加，熊猫的保护等级已经从濒危下降到了易危，也就是说在中国，绿孔雀灭绝的风险要远大于大熊猫。最近绿色和平通过对恐龙河谷保护区范围内2017年4月的最新卫星影像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矿产开发和水电工程项目发生在已经一条界之后的保护区核心区的小江河河谷两岸，涉嫌违法。绿色和平森林和海洋项目的副经理依然介绍，在调研中发现，早在2010年，楚雄州的林业局到双柏检查工作时，就首先到保护区绿孔雀分布最集中的一线查看了资源和保护情况。而仅过几年，这两处保护区中绿孔雀分布最密集的地方都开始了矿产项目的招商和实施。调研发现，恐龙河保护区作为一个州级的保护区，诸多问题中工程项目开发给保护区带来影响最大。在小江河谷两岸侧，有两条为小水电配套的公路修进了保护区，其中一条在核心区，而这些道路西向连接了小江河1、2级水电站和疑似小江河新的电站建筑，东向连接了保护区外的现存道路，涉嫌违法。作为主要热带和亚热带低海拔地区生存的大型鸟类，绿孔雀对自己的栖息地的选择非常挑剔，它的生存离不开至关重要几个因素：连片的保存完好的森林、滨水的沙滩、平坦的但同时得背风的地形。目前绿孔雀这片最后的栖息地面临着诸多的威胁。根据绿色和平的分析，矿产开发、修路和水电站的建设，以及蓄水带来的河滩淹没、间歇性种植，是绿孔雀栖息地最主要的人为干扰因素。这些持续不断的破坏，干扰了绿孔雀栖息地的完整性，影响其觅食、繁殖等生存需求，使原本就种群数量极少的绿孔雀生存环境更加窘迫。目前有保护状态的保护区范围内几经调界，却存在诸多的违法开矿、修路情况，保护力度极弱，而更多的绿孔雀栖息地在保护区外处于无保护状况，无法应对各种开发建设的需求。因此绿色和平呼吁，应该对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内各种违规开发建设进行查处，并开展生态修复，对云南省范围内的绿孔雀栖息地应该进行抢救性的调研工作，并以此为基础明确划出区 栖息地的范围严禁任何开发建设。律师和您建议，除目前已有的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极少种群的生存环境也应该被纳入生态红线。宜兰省的相关主管部门应对绿孔雀这一极小种群进行生态环境的调查，画出一条能确保绿孔雀长期生存的红线，保住绿孔雀生存的希望。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不满削减军费而辞职，法国国防总参谋长被政府发言人批评不忠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则上同意对振兴希腊经济援助计划。波兰数万民众示威抗议富有争议的司法改革案。中国十架战机飞到台湾东部，台湾首度发布金国号伴飞轰六照片。日本抗议韩国欲制定慰安妇纪念日。据传坦克人王伟林已经找到，他名叫张伟民，被判无期徒刑。刘晓波夫妇的友人莫少平称，何去何从应尊重刘晓波伴侣刘霞本人的意愿。美国或将禁止其公民入境朝鲜，两家驻北京旅行社称禁令从7月27日开始生效。朝鲜遭遇16年来最严重旱灾，2/3收成受打击，未来3个月内或必须大量增加粮食进口。国际制裁高压下，朝鲜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创17年来纪录，中国对铁矿等原材料持续进口。被控杀死中国邻居的荷兰公民罪名从故意伤害罪被改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刑期从12年减至4年半，预期在2019年出狱。东京电力公司或已经找到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熔落的核燃料残骸。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杨梅主持。
听众朋友，中国国务院周四公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发计划，该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国务院在2015年公布的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中有关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目标。2年前，北京就已经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列入新产业模式的11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本周四公布的新发展规划提出，要在2020年在技术以及应用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到2030年在理论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国务院公布的上述报告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计划占领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指出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发展计划，很明显北京明确地对美国的谷歌以及微软等网络巨头发动挑战。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已在该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今年2月，中国发改委就同中国的网络巨头百度共同推出了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将投入大量资金，以确保企业、政府和军队跃升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先者。长期在新技术上缺乏实力、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赶超西方国家。纽约时报感叹，在技术竞争对经济开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今天，美国政府却正在削减科研经费。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预算计划中明确削减支持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的经费。不过，纽约时报也披露说，北京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已经引起了美国防务机构的警觉。美国国防部发现有中国资金流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国防部说，这些公司很可能会帮助美国军方开发未来的武器系统。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政府公布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前夕，人工智能的一大开发商之一，美国 SpaceX 的总裁伊隆·马斯科却在国际太空站研究和开发年度讨论会上再次呼吁，政府应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进行监管。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人类应该对它感到担心。这并不是马斯科首次表达类似的担忧。不过，马斯科也并不寻求严格的监管。 他认为政府只要采取类似目前对飞机、汽车、药品等行业的监控程度即可。那么马斯克所指的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首先，不难想象，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将对职工的就业构成严重的威胁。2014年的一项研究就显示，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将对全球 42% 的就业构成威胁。不过，专家们认为这并不是最可怕的威胁。法国《费加罗报》为此采访了法国企业发展规划咨询专家《现代人肖像》一书的作者马克·拉摩。拉摩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知的是一些复杂的计算模式已经将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揣摩得一清二楚，对客户的欲望的预测精确程度令人担忧。比如说，伦敦发生恐怖袭击时，出租车的价格就被自动调高了，因为计算模式遵循的是另一个逻辑。倘若以此类推的话，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完全围绕经济市场利益而转动。可以想象，这些计算模式也会被使用到对劳工法改革或者别的领域。也有专家甚至将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危害同罗马帝国的毁灭相提并论。法国罗朗贝尔热咨询公司总裁夏尔·爱德华·布埃就此议题撰写了一本标题为《罗马帝国的毁灭》一书。他向法国论坛报表示，人工智能在2030年前后将主导世界，也将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今天我们正处在关键的转折期。他认为，谷歌的阿尔法围棋以3局全胜的战绩击败了人类围棋冠军，这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将未来20年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分为两个阶段，将第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比喻为是浪潮式，而第二个阶段则很可能形成海啸式，以至于导致人类对机器的完全失控。他提醒说，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是躺在沙滩上看海潮，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海啸很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言论在中国媒体十分罕见。加拿大新闻网站 Ganoway 就此评论说，必须承认的是，在一党统治的资本主义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人工智能并没有丝毫畏惧，他们正开足马力全速前进，要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冠军。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开发计划，引发关注，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继续收听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南方多个省份6月底7月初发生巨大洪灾，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其中以湖南省宁乡市的灾情最为严重。按照中国官方新华社7月7日的报道，洪灾至少造成44人死亡与失踪。新华社称，这是60年来该地遭受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因为这是该地区遭受的史上时间最长、强度最高、雨量最大的降雨。不过，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他看来，中国水库管理上的失误也是造成此次洪灾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附近长沙黄彩水库的泄洪才是造成灾情严重的主要原因，而且在他看来，水库大坝管理上的失误是造成中国近几年来洪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为此电话连线目前居住在德国的王威洛先生，请他进一步解释他的上述观点。王威洛先生您好。
哎，你好，杨明，你好。
您能否向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认为中国水库大坝管理上的失误才是造成近年来洪灾的主要原因呢？
OK， 中国水库大坝管理目前的管理，用他们水库大坝的这个自己的管理人员说，他们是一个四不像的这么一个系统，就是这么一个体系。它既不像事业单位，又不像企业单位。它的职工既不像公务员，也不像就是一般的职工。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就是说，中国进行了这个所谓的经济改革的时候，他认为一种承包制度，它是一种 很成功的这么一个制度，在农村实现了土地承包以后，他就说经济效益上去了，解决了农民的这个吃饭问题等等。那么他就把这个就引到了这个水库管理的这个上面来。那么他的主要的概念就是水是商品，第二水库是企业啊，水库是企业。那么就黄柴水库来说，黄柴水库是一个库容量大于一亿立方米的一个大型水库的，那么它呢是一个自负盈亏的这么一个管理机构，就是事业单位，它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它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位的，而是以公众利益为第一位的，比如说抗旱防洪保证供水，这些都是公众利益，不是以经济利益为重的，它是以公众利益为第一的。那么企业的话，像黄柴水库，它是自负盈亏的，就是说黄柴水库的这600个职工，这600个职工就靠着它这个水库和灌渠带着这还有下面的这将近60个水库这么一起，他们的供水来养活这600个职工的工资、奖金、退休金、医疗保健等等等等，就是说他们就全靠着这个上面来的。那么今年它是6月22号开始下雨的，那么黄柴水库它的管理层就决定我们必须蓄水，因为我们可以蓄多了水我们就卖水。按照我的计算的话，渭水是一条比较小的湘江的支流，湘江又是长江的支流，渭水是一条比较小的河流，那么它一年的流量最多只有 1.8 亿立方米，如果一立方米的水把它卖出一块钱的话，它刚好够黄柴水库的这些600个职工的这些工资的发放啊等等，所以它的这个经济压力相当大，所以他们这个管理局就决定就蓄水，一直蓄到7月1号这一天，黄柴水库已经蓄到了166米。这时候中国的水库管理体制它就有一个这么个规定，抗旱防汛总指挥部认为你是进入到一个抗旱的紧急关头的时候，它的水库的这个调度的权利就不再归你这个黄柴水库管理局了，而是归长沙市抗旱防汛指挥部。7月1号这一天，就是长沙市抗旱防汛指挥部把这个权力拿到了，拿到了以后就由他来决定你黄柴水库是怎么运作的。这时候他就采取了和原来的那个管理局他完全相反的这个措施，他现在不蓄水了，你马上给我放水，因为他很担心这个黄柴水库的大坝会溃掉。黄柴水库它本身就是一个危库，它已经经过2次大的整修了，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处于带病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就决定了，他说你必须给我放。所以呢为什么说中国的这个水库管理体有个缺失呢，就是说它是在一个转换，在分红的最紧急关头的时候，它突然的这个管理者这个管理权限突然从黄柴水库管理局一下子转到了长沙抗旱防汛总指挥部的手里，两者的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经济利益为主，一个是就是担心大坝会不会垮的这么一个思维出发。所以呢就是说他前面的黄柴水库的所有的这个蓄水过程就是人为的增加了他在泄洪的时候的这个洪水流量，而且必须要说的是黄柴水库他一共管的黄柴水库他下面还有将近60个小的水库，他一泄洪的时候他60个水库他也同时泄洪的，所以它就造成了这个渭水下面的水位的大量的上涨，造成了这次的灾难。所以它的这个管理是个不合理的，你必须说清楚这个水库这个管理机构它是事业单位，就是为公众利益作为第一位的，还是一个企业单位，是你的企业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那去年也是湖北的这个武汉啊、天门还有江西、河北等地被淹的时候，官方也说是自然灾害啊。那么也有许多人说就是跟上游的水库泄洪有关系。那按照您的说法，就是水库的管理其实是一种市场化的一种方式吧？
有的东西是能市场化的，有的东西是不能、
不能市场
化。对，那你比如说你法国那个巴黎市的市政府，它能不能市场化？它就不能市场化。
对，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 统计研究显示，随着中国水库管理的市场化与中国的这个近期的洪灾发生的这个次数强度之间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就这些数字显示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联，有没有？
那他因为他中国他不认为他的泄洪是造成这个洪水灾害的。其实就像你说的一样，2016年的时候，那个湖北的泄洪是由于它上游有一个水库，当时那个泄洪道就是出现了问题，然后部队用炸药，武警用炸药把它炸了。炸了的时候，当时它就很危险，它就很快有溃库的这个危险。这时候湖北省就是抗旱防汛指挥部下令，湖北省所有的水库都必须在从这个时间起开始泄洪，他怕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一下子的水就下来了，特别武汉很明显呢，它是从沮水河的这个淹了武汉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过程。但中国的这些现在的这些科研机构，它不敢说制度的这个缺陷问题，这是一个禁区。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水库管理上来啊，你说中国水库管理的问题是造成这些水灾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西方也有一些，因为您生活在德国很长时间，对西方的水库管理应该也比较了解，那么西方在这方面是怎么一个管理呢？
西方这个管理我们把它分了两种河流，有一种呢是国际河流的管理，比如说莱茵河、多瑙河，这一条河流经十几个国家，所以呢他们是一个协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中国呢，就是协调的过程没有一个国家能说了算的，因为比如说它流经瑞士、法国、德国，那么荷兰等等，那么不能说法国说了算，德国说了不算，这人家都不行的。但他们这个欧洲人在一个层面上，在同一个层面上，他的协调能力是相当强的。比如说像德国，他不能把莱茵河的这个河堤无限制的加高的，他不能加高，他就是这么高，因为大家协商定的就是这么高。你如果是淹了科隆或者淹了杜塞尔夫的话，那是老天对你的惩罚。他也不分就是说大城市小城市和说大城市不能淹就能只能淹小城市的，在这个西方社会里面没有人能够接受的，对不对？大城市是人，小城市也是人。那么如果是今年淹了小城市或者今年淹了大城市，那他只能说是晦气。这是国际河流，国际河流之间它是靠协商，靠预先的这个计划，防洪计划来进行。
那国内呢？
那么呢，国内河流，我们讲国内河流，国内的河流，德国是，这么管理的，是一条河，河上的所有的水利设施由一个单位来管理，这是一个公共设施的一个单位，它不一定是像市政府这样的，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公众设施，是以公众利益为第一位的，而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位的。这德国政府会在税收这些上面给这些单位一些好处，就按照公众利益单位来处理，而他们是不以那个经济利益为自己的主要目标的。那么他们的要管理所有的防洪抗旱，就是这个污染治理，那都是他的事情。都是他的事情，他是一个单位管理的。
按照您的说法，中国全国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维修这些水库，然后呢要把这个水库的管理进一步的严谨，不应该以市场为标准，这样子才能够防止。
对，他不能以市场为标准的。
那您说应该怎么办吧，您就说一句结束语。
中国不是说要拿出钱来修这个水库，而是中国要拿出钱来拆水库，拆掉那些不安全的水库，拆掉那些就是说没有用的水库。我这里再讲个数字，中国有10万座水库，只有4万座在那里管理上是做了登记的，还有6万座水库是没有登记的，你都不知道他管理者是谁。因为他们那些人算了，我要把这个管理权拿过来，就是不付一分钱的承包费的话，还是个亏本买卖。但是洪水来的时候，它是要制造成一个大的灾难的。上次舟曲的泥石流的形成，就是和 废弃的一个水库的大坝，它在这个过程中的溃倒有绝对的关系。这个水下来的时候它就溃掉了，溃掉了以后就增加了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强度，一下子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所以中国的这个政府它真的要很好的考量一下，他到底怎么来对付他这60000座这个定时炸弹吧。
这个定时炸弹，现在听您这么说，其实中国的水库和法国的核电站是差不多的一个概念。
也对，差不多。
好的，行，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谢，不谢，好，谢谢，
再见。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美食节目要为您介绍的是一项被列入联合国世界美食遗产的法国甜点 Dr. Dada， 我们也可以称它塔丹焦糖覆盆苹果派，也叫 Dr. Dessert Dada。 等一下我们才介绍这些名称的由来，时间宝贵，现在我们提供大家一个浅显易学的塔丹焦糖覆盆苹果派的做法。我们首先预备好一个圆形平锅的烤盘，直径是20或者是25公分，大小都可以，然后预备下面的材料，准备一块做甜点派常用的生面皮 Butte Brisée， 在市场里面很容易找到，这是简单的糕点用的现成生面皮，然后一根香料用的香草棒，一个柠檬，125公克的黄油，300公克的白砂糖，一公斤的苹果。做法是先要把焦糖化的步骤做好，把它放在面皮下面，然后倒转过来放置。首先我们把黄油放在圆形的烤盘里面，慢慢的在火上融化，用小火加温，等到在融化当中，你可以一面削果皮，然后把削好的苹果切厚片厚块。现在黄油差不多融化了，再把砂糖也倒入煮锅里，与黄油一起加热，用木铲子混拌黄油砂糖5分钟到6分钟，然后慢慢搅拌加热成焦糖的状态。这时先把你的烤炉加温，用230度的火把苹果里面的焦糖熬成焦黄色以后，开始把厚片的苹果按顺序站立排在苹果里面，排满之后把柠檬汁用手挤撒在苹果上面，这时候火继续的慢烤。小秘诀，你要加上一咖啡汤匙的盐巴在苹果上面，再把香草条拿来，用长的刀子从中破开，然后用刀子把里面的香草籽粒果肉刮下来，平均的铺放在正在煎煮的苹果上面，再煎煮个15分钟，让苹果煮软一点，一方面也让苹果煮的能够粘上焦糖。15分钟到了，这时候苹果里面煎煮的苹果焦糖有了很漂亮的咖啡焦糖颜色，香草也平均融化了，苹果已融入焦糖汁，你可以闻到焦糖、香草、苹果混合的芬芳，香味四溢。戴上手套，把烤盘平锅放入烤箱里面，这个时候烤箱是230度，烤个5分钟。当然，如果你不要用火上煎烤也可以，直接把平锅直接放入烤箱烤个15分钟。好，接上前面的，烤了5分钟之后，从烤箱里面拿出烤盘，然后把烤箱的温度再调至150度，然后把生面皮周围按照烤盆的大小比例，然后稍微整理一下，折叠起来，大小合适以后，小心的拿起面皮铺在苹果烤盆里，盖住苹果，小心别烫到手哦。再把烤盆放入250度的烤炉里面烤15分钟之后，拿出来就可以看到上面的面粉烤焦烤黄了，然后凉它个25分钟，等着翻转它。再来，我们拿同样直径大小的一个大盘子盖在烤盆上，现在小心翻转过来，拿开脱离模型烤盆之后，可以看到焦糖苹果在盘子上漂亮焦糖颜色的苹果，这就是塔丹苹果派 Dr. Dada， 香甜可口，令人垂涎， 这个甜点原名叫做 Tarte de Sœur Tatin 塔丹姐妹苹果派，它与一般我们所常见的 Tarte Pomme 苹果薄派风格不同。至于这个风格粗犷慷慨的塔丹烤苹果派的由来，有人说这样烤焦的苹果派是一项烹调上的意外，有人说并不是意外产生，而是精心设计的。传说中在诺曼底的 Sologne索隆尼小镇有两位姐妹，塔丹姐妹，她们当时在那里开始卖塔丹苹果派，那是19世纪末期，特别是在一个叫做塔丹旅馆里面开卖。现在这个旅馆的现任的主人叫马西亚勒盖耶，马提亚·嘎伊勒，直到目前在这个旅馆里仍然有这对塔丹姐妹留下的装置，在餐桌上仍然有特殊的六个方形的小烤盆，可以存放菜肴还有汁液加以保温，同时也可以让餐厅的顾客闻到香味吸引顾客。这个食谱的由来是因为当时这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人们不随便丢食物。卡伊爷叙述记得他的祖父回忆当时的人家，家里都有很多苹果树在花园里，很多苹果掉落满地，生吃不太好吃，他们大家就捡起来，认为这些苹果该怎么办呢？后来就发明了大块大块苹果的塔丹苹果派食谱。对于一般坊间的特别吃法，我本人也爱的方式是加鲜奶油及冰激凌一起吃的方式。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不满削减军费而辞职，法国国防总参谋长被政府发言人批评不忠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则上同意对振兴希腊经济援助计划。波兰数万民众示威抗议富有争议的司法改革案。中国十架战机飞到台湾东部，台湾首度发布金国号伴飞轰六照片。日本抗议韩国欲制定慰安妇纪念日。据传坦克人王伟林已经找到，他名叫张伟民，被判无期徒刑。刘晓波夫妇的友人莫少平称，何去何从应尊重刘晓波伴侣刘霞本人的意愿。美国或将禁止其公民入境朝鲜，两家驻北京旅行社称禁令从7月27日开始生效。朝鲜遭遇16年来最严重旱灾，2/3收成受打击，未来3个月内或必须大量增加进口粮食。国际制裁高压下，朝鲜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创17年来纪录，中国对铁矿等原材料持续进口。被指控杀死中国邻居的荷兰公民，罪名从故意伤害罪被改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刑期从12年减至4年半，预期在2019年出狱。东京电力公司或已经找到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熔落的核燃料残骸。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Serge Gainsbourg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La chanson de Prévert。
Oh, je voudrais tant que tu te souviennesCette chanson était la tienne C'était ta préférée, je crois Quelle est de préférée, Cosma Et chaque fois Les feuilles mortes Te rappellent à mon souvenirJour après jour, les amours mortes n'en finissent pas de mourir. Avec d'autres, bien sûr, je m'abandonne. 매력 셔서의 머릇더는 이쁘 아프지만 디페드 아슬아 일내리안 나페드 Car chaque fois les feuilles mortes te rappellent à mon souvenir jour après jour les amours mortes n'en finissent pas de mourir peut-on jamais savoirPar où commence et quand finit l'indifférence, passe l'automne, vienne.